今天我们很高兴张天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天国子民的素质。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从刚才你们诗歌颂赞的声音看到主的喜乐平安在你们心中，你们赞美的歌声神是悦纳的，也谢谢飞来天飞团契唱一首的诗歌树木看耶稣仰望耶稣。一年快要走到年底了，大家都会觉得很累咯，需要休息咯。但是呢，工作还在我们肩头上哦。很多的事情，今年不一定感觉顺利哦。是不是要放弃呢？不要放弃，仰望主耶稣。每一个的主日的敬拜都是仰望主的时候，神再次加我们力量的时候，透过诗歌，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上帝加我们力量。有时候我们手软了，腿酸痛了，走不起，没关系，我们仰望主。我们现在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福音的缘故改变了我们。我们以前是生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顶撞神，我们偏行己路，但是天上慈爱的父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差派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谢谢主，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你寻找的，你选上的，你把我们抱在怀里面看为宝贝。原来我们就是神你所创造的，你所宝贝的儿女。现在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没错，你给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那个福气，各样的无机的享受，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走天路的人，我们的目的地是神你的国，我们的身份是神你的子民。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了解天国子民的素质，因为你主耶稣的教训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光是点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主主让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尤其是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主你的道，往堕落的黑暗的路走。你要兴起我们，把你的光天国子民的美德表现出来。主啊，我们原本不配，但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就谦卑的在你面前接受这一个的责任。靠着主我们勇敢前行，我们传福音，我们活出福音的真实来，把福音的果子显明在世界的人的面前。荣耀归主。主带领以下的时间，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存在心里面，也立刻的实行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讲的道是马太福音的那部分， 啊，谢谢，已经把那个经文呢、啊、撒在上面，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耶稣又借个比喻对他们说，好，我们一同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八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树在他的树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销，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米里，即等到船船都发起来啊，还有三十四、三十五，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他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有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告诉我们，他又用比喻把天国的道理本来是隐藏的，只是看了，只是给神的儿女来明白的，给神的儿女明白了以后去遵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很仔细的、很恭敬的来听啊神的话语，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无论你是看解经家的书，我也是主日学的课本，都是这样把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给他一个标题，天国的比喻。因为呢，第十三章一开头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撒种的比喻，从这个比喻一直开始下去，有一些是很比较强的长一点的比喻，有一些是很短的，短到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十三节。你回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每一个比喻的开头都是这样子讲，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的子民要明白，天国的子民要晓得这个天国的王，我们的咒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心意，他不单拣选了你，拯救了你，成为神国的子民，来承受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所有的福气。他同时有责任，对我们有期盼。一个国家，同罗，他有很大的版图，很多的土地，他也有一些法律的专家去写宪法，还有一些公共管理的人才去建构社会的每个阶层，那个的社会的发展，什么都有了。但是他的子民教育水平很低，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也不愿意纳税的，不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我想这样的国家强不到哪里去。一个国家的强性不是他抢夺了多少的土地，不是他拥有多少的这个钱财物资， 最重要的话的事，就是他要有优良的国民，晓得怎么样效忠这个国家，怎么把他们的所学的所拥有的贡献在这个国家，无论他们到哪里去，别的国家都欢迎他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身份，哥伦多前书后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还是天国的 ambassador， 神国的使者。大事，倘若在一个大事的宴会上面，某一个国家他的大事，他的领事啊，做了一些不体面的东西啊，明天呢，那个报纸全部都登出来，就成为了国家的一个收入。今天我们来看看两个比喻，很短的三节的经文，两个比喻，来看看天国子民的数值。我的大纲很简单，今天我讲的只是三点啊，天国子民的因素。第一，就是为长大的啊，为结果子的，为长大的。你在后院种了一棵苹果树，一株的苹果树，你也希望它长大，你也希望它结果子。同样，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在旧约先知说，神的选民，选民百姓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葡萄树，但是他们离开神，他们结什么的果子，那个果子的基数是什么，成为喧袍葡萄，让神失望了。今天作为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久了，作为一个执事长老，最痛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会看见一些人，一些会友不愿长大。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14岁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他常常跟着我后面，常常都问我啊，有什么可以帮忙啊，教会什么活动啊，零零碎碎的事他都愿意包办。所以他生日的时候，15岁生日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一份礼物了啊。他就对我说，牧师啊，我不愿长大。幸亏他是跟我讲，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了，我想他爸爸妈妈的心里面就有点啊，可能不舒服了。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跟你讲，我不愿长大，你心里有什么反应呢？我当然明白，因为这个男生他有两个哥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比他大了一点点呢、相隔5岁5岁，所以呢，很多都是长大的那个姐姐，两位姐姐一手为他包办啊，那过年过节啊，就送他礼物，他只是一个领受的人啊，他很想在做家庭里面的 baby， 常常每一天都有人抱他呵护他，所以我一家都为他祷告，我也鼓励他，不行啊，你要长大啊，你要长大，你要服务别人啊，你要独立。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曾经有两个人慨叹的说，哎呀，教会的人啊，都好像 baby 一样不愿意长大。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他就慨叹说，我本应可以用那个硬的粮食喂你们的，但是呢，你们都是长不大的婴孩， 要吃奶，很多人不愿意讲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踏踏实实的查经，不肯读到圣经里面的难处，不容易解的地方，去寻求答案。常常有人家给他一个现成的答案，他生命里面没有挣扎过。福音的道种撒在他的心田里面，就好像呢前途石头，你记得吗？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就是讲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有人去撒种，有落在那个路旁的那个鸟吃掉它了，落在前途石头的，因为呢根呢不能往下扎根，很快太阳出来就把它晒干了，它就枯干了，也是在有些是在荆棘里面的，就是在个繁华的世界，五光十色的世界，各样的引诱，他们就跟着去了。那个道种没有机会在它里面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分量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发光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长大。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呢啊，一粒的芥菜种，各样的、八样的种子当中，它是最小的。这个不是我们到大中华买的那个大芥菜、小芥菜，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做那个 mustard 那个芥末的那个芥菜种子，原来它是体积很小的种子，种在地里面长出来，会成为一株好大的树，枝叶都长起来，天上的飞鸟都给它吸引了，天上的飞鸟都飞到它的枝头上来筑它们的鸟窝，在那边培养他们的下一代。神要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成长，成长是要努力的。我们要花功夫来读经，花功夫来祷告，倘若我们不肯花这个功夫的话，很容易外面的歪风邪穴啊，这个异端作为吹到教会里面，作为破坏教会，作为破坏我们每一个人。魔鬼常常首先是攻击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怎么能够长大呢？必须读经，读经以后消化，消化以后生活里面的体验啊，把它结合起来，在那个结合的时候里面有挣扎，每一株的树它的根往下伸的时候，它要扯破地下的泥土，穿破地下的那个石头，各位，长大是往下也往下的，往下的是我们看不见的， 就是那个背后的功夫，我们称为幕后的功夫。倘若你只是单单来听一次的道，你就以为你得到足够的养分，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但愿你们都来参加主日学，但愿你们都来参加团契。倘若你说你时间不够，不打紧，在教会里面找你一个属灵的朋友，或者一个属灵的长辈，谁把你带到教会来的，你就跟他讲，谢谢你把我带到教会来，现在因为很多的因素我不能够常来啊查经，你好不好成为我成长的伙伴，伙啊这个伴啊，伙啊合伙，我们两个人走天路。我今天读到的圣经，我告诉你，你读到的，你透过一个电话，透过一个电邮也告诉我，让我们彼此有那个啊那个交换啊分享，我彼此两个人就在灵里面就是就能够生长了。你愿意不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你愿意不愿意去这样子帮助一个在追求、在挣扎当中的朋友，让他也同样的啊想到，那些果子有什么秘诀呢？没有什么秘诀。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告诉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树。耶稣讲的，你们是葡萄树，我天上的父是栽培的人，那个栽培的父要把你剪了。所以我们的长进，我们结果的果子是要受痛苦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就怕这个受痛苦，就好像这个十五岁的年轻人说啊，别人来服侍我，很多人为我打点一切，我不愿意长大，长大是需要神的修剪。长大还有一个秘诀，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要年逾葡萄的树干，你们是枝子，你们若常常连于我，就能够结果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天国子民的基数不是像大学拿几个学位拿回来的，天国子民的基数啊，不是你在学位里面创业打拼的经验占取过来的，没错，这些是可以帮助你，但是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结合在圣经里面呢？你的生活你的经验结合在圣经里面，结合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然后你才能够朝着这个心意，朝着那个方向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一株好大的树，长大了，天上的飞鸟闻到那个香气，天上的飞鸟看到你生命的茂盛，却壮你的健康啊，不是孤孤亡亡的，他就会飞到你的身旁。我不晓得你在这十年二十年基督徒生活的圈子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基督徒是很多人好像蜜蜂一样的飞到他的身边啊，愿意跟他交朋友，当然他有爱心，当然他愿意帮助人，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种属灵的气息，遇到难处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属灵的强人，没有把那个灾难、那个灾难、那个病痛，没有动摇他的信心，团倒可以站起来帮助别人。在这里 开车不到两个半小时，你会到一个地方叫 Lancaster。 Lancaster 里面有一个小镇叫 Paradise， 直接的翻译就是天堂。你到过天堂没有啊？我鼓励你去一趟。大概20年前，在那个天堂的小镇有一个房子，应该30年前了，有一个中国来的女人，她在国内信主，她染了怪病，不能够见光，是教士 missionaries 就把她接过来，就住在美国来调养来医治，但是病没有医好，她不能够见阳光，一点点的灯光也不行，所以房间是挂了厚厚的窗帘。那个人叫蔡淑娟，他的一生祝福了很多人。他不能够到外面传福音，他不能够到外面去帮助别人，在人看来是人去安慰他，觉得他很可怜，一辈子都关在黑房间里面，但是每一个到他床前的人烦恼了，是那个姐妹讲出坚强的话，心里面的在主面前的那个挣扎以后的领受的祝福，安慰了每个探望他的人。你有没有成为一棵大的树？你的性格，你基督徒的香气，有没有吸引很多人到你面前来呢？那个姐妹把荣耀归给主，那个姐妹在鞭挞上、病榻上能够安然的，能够胜过这些痛苦，她把荣耀归给主。有些人，很多人追捧他，他都成为教会的老大，他都成为那个教会里面的主教，啊，这样子就不对了。原来在神的希望里面，天国子民要长大的，要结果子的，让别人摘了他的果子，吃过以后，归荣耀于神。了解吗？啊，果子，请问你家里面的苹果树，你家里面的桃树，它自己能自己吃它所结的果子没有啊？没有，没有，都是分给人吃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基督徒啊，天国子民的素质是叫别人得着生命。这是我已经讲了啊，那个树长大，各种的飞鸟都飞到它的枝头下，能够啊筑巢养育他们的下一代，觉得那个是最安乐的地方，最觉得那个地方是最幸福的地方。那么请大家看一看创世纪，创世纪11章告诉我们，那个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呢？我们读的时候要读完它，不能够读一半，我们听的时候要听完它，不能够只听上半啊。很多时候我们听老板讲话，听爸爸妈妈长辈讲话，都是听一半的，对我有益处的我就听啊，好像啊啊对我有亏损的我就不听。创世纪12章，对不起，应该是12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这句话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他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要你的子孙增加，但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长大了，我们结果子不是来满足我们自己，乃是要满足神栽培我们的时候所定立的一个心意，也叫别人能够来得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们都把福气怎么样啊？啊，守住了，自己拥有了，在教堂里面享受了，在家庭里面享受了，没有呢分出去，这样子是自私自利的基督徒。我们的主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人世当中，生在马槽里面，尊贵的荣耀的天使服侍的，怎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这样子讲，我来不是要叫人服侍我，乃是去服侍别人。没有错，神把福气给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锁起来，不要了高傲，觉得我是一个代理人啊，上帝的福气在我手中，你来巴结我，你来求我，你办事合我的心意，我才给你。真的，天主教都是这样的，天主教就拿着啊，抓住啊耶稣当年所讲的话，因为彼得回答耶稣，你是从永生神的儿子。当耶稣问你们晓得我是谁的时候，十一个门徒都没有答对，只有彼得答对，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神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建造在你刚才所讲的那句话，那句话神是耶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真理的磐石。但是很可惜啊，有基督徒天主教徒把他误会了，因为彼得的名字 Petros 也是石头啊，他们就以为啊，神要把那个啊天国建立在彼得的身上，然后说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他成为了那个代理人。他认为这个人要下地狱，那个人就下地狱，让那个人可以得福气就得福气。所以后来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为了要敛财啊，啊，因为他们又建很多大的礼拜堂嘛，啊，那每一个地大城里面都有啊，那个 cathedral 啊，都有他们的礼拜堂。他们的势力啊，那个膨胀的时候，那些政府的人啊，敬要的人啊，也要听啊那个教廷的话。他们要建立那个自己的天国，要敛财，要敛很多的那个权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把我们的所得的分出去，叫别人得着生命。啊，九月底的时候，那个北美啊， 我们每家华人金星会联会华人的有一个好像联会的一个组织，在 Houston 开会啊，潘志士都有去。那个早晨的讲人是印尼来的华侨，他是讲普通话的，在加州牧会，年纪比我更长啊，德高望重的中牧师，晚上的讲员应该是差不多接近五十岁的一个讲英语的一个华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陈恩凡牧师，英文叫 Francis Chan。 你想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你可以在电脑上面搜索就知道了。我稍微讲一下那位的年轻人，他爸爸是牧师，他妈妈是女传道。当他的妈妈还没有嫁给他爸爸，还没有结婚以前，是在我长大的教会当那个女传道。当我是中一中二的时候，刚刚进初中的时候，他就是我传系的导师，属灵的那个启蒙者，我到现在还是记得他。他们63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就移民来美国啊，因为啊，他是台山人呐、啊，台山人很喜欢呢、啊，把嫁眷呢、啊、都申请到美国来。那个妈妈陈师母在产房里面生第三个孩子，吸血过多，就离开了世界。生出来的这个第三个孩子就是陈恩凡，他在 San Francisco 出生，所以取了个英文名叫 Francis。 你想了解他的长大的过程，你搜索一下，没有妈妈。后来有个热心的女信徒来帮忙照顾三个孩子，慢慢慢慢啊，产生了那个爱火，嫁给了那个陈牧师。再不久，那个妈妈继母在 car accident 那个汽车失事当中又死了。那么再过几年，那个陈恩凡12岁的时候，爸爸患了癌病也死了。他一辈子教育家里面最亲近的人死亡丧事不断的没停过，他在痛苦当中长大。但是上帝有他的预备，拣选了他。他在1994年开了一个礼拜堂，在 LA 啊，那个地方叫 Sammy Valley 的地方，开了一个礼拜堂。起初呢是30多人，10年之后1600人。1910年是3月份4月份，他就告诉他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有个声音叫我离开这里，所以他就上教会奇迹去了。弟兄姐妹问他到哪里去，我不晓得，他真的不晓得。他一生不是靠气力，不是靠才能，他很贫穷一个孩子。他也曾经背叛过教会的，感觉上教会没什么意思了。他感觉啊，老一辈的人啊，上信徒呢就是一个摩西的星期天来一下，热心一点的参加团契， 他说这样子教会不能够成长的，他常常的仰望耶稣。那么后来他离开以后，他就到东南亚去，到印尼，到印度，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他就说，主啊，你的圣工那么多，需要钱传福音啊，很多贫穷人给人剥削的，我想怎么样才有能够有钱做你的事工呢？神很奇怪，给他有聪明有智慧写书，他第一本书叫 Crazy Love 啊，就是坚强的狂的爱，上了排名榜，结果 royalty 是200万，他把那个 royalty 都赚出来，他养了很多孤儿，他用钱买回很多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少年的时代，都给人卖出去做妓女的。他把那些钱给东南亚的机构，把为那些女孩子赎身，啊，把福音传给他。他自己回到美国以后又怎么样呢？他在三藩市，他到最落后的地方，政府都没有理的地方，他逐家爬门，他教聚了几十个的跟他同年纪的基督徒，敲门送粮食包，然后敲门劝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又告诉他们，过了一段日子他有感动，他就在那些破破烂烂政府再没有理的啊，放弃了了那些 playground 那些打球的地方，把那些啊流浪的人贫穷的人的孩子教聚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向他们传道。起初的时候在这一段日子，很多人以为啊，他这样的恩赐啊，就好像带财小用，但是经过了一段退到幕后啊，做这个帮助别人贫穷人的这个工作以后，现在他又再出来又再建立一个教会。他的教会1994年建立的教会，今年已经有4000个会友，教会里面50%的奉献都拨出去做海外的宣教，做那个贫穷人啊那个福音的工作，哈叫别人得福。我们想起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官跑到耶稣面前问神啊，我要得到天国承受永生要做些什么呢？他什么都得到了，耶稣就针对他对他讲，你把你所有的变外卖救济穷人，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的这一个的那个提点，他就又又求求的离开了。天国的子民生活要快乐要幸福，不是这边要得左手又要得半面玲珑的去赚取这个世界。耶稣的生命是个舍去的生命，我们舍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好大了啊，又能够荣耀主的名。好，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啊，那个有关于啊面教的那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有一个妇人拿了面教放在三斗面里面，直到全团就发起来了。我们当中很多妇女们，你们是顶呱呱的，晓得怎么做菜，晓得怎么做面。OK， 面教 藏在这个面团里面，一定要藏在里面，有我了啊，那耕耘了啊，那个啊就能够作品。有很多人，以前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呢，就问为什么是三斗米呢？啊啊，以前呢我看过一些书了，论解的三斗米呢就代表亚洲、欧洲、非洲。实际上很可怕的，有很多人没有专心的读经，乱写。那个家庭需要一家五口、六口、八口需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个妈妈就做多少，明天再做或者后天再做，所以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三斗面里面。这三斗面可以说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三斗面就是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个面团，神把面销放在里面。那千万呢，我们不要受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对他的门徒说啊，你们要提防那法利赛人的敲销啊，我的国语不好啊啊，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销，就是说啊，可能他们那个不好的影响，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愿意，他们在那个工位里面总要做那个第一把的交椅，要人捧他啊等等，他们进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又在那个十字路口扮得可怜兮兮的啊，让人晓得啊，他们在那个进食。法利赛人的销是一个 negative 负面的，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正面的销。圣灵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主的工，妥若只用自己的学问、自己的经验做十年半年，那个团面都不能够发出来，在家的那热心还不能够发出来，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呢？你有没有谦卑的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充满你？你所走的路，你所想的计划，不是神的路，不是神的计划啊，不是我自己的路，是神的计划。我讲两个简单的故事。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那个三八妇女界的附近的那个主任啊，我就讲啊，又是一些啊，很久了都忘了，二十多年前了啊，讲过耶稣身边的妇女啊，怎么样呢？被在背后啊，默默无心的跟随主、服侍主。然后啊，有个姐妹就跟我讲啊，30个姐妹在听啊，啊，女传道会啊，那个姐妹会啊，只有一个跟我讲，牧师，我心里受到感动，你去探访，你带我去好吗？啊，我愿意去关怀弟兄姐妹生病的，我愿意关怀一些还没信主的新朋友，我感谢他。自此以后，他就跟着我去探访了。两个月前，我的教会现在蒙俊完金星会有一个姓梅的梅太太，她来我们当中悟道，是从台山来的，大概18个月，她就跟我讲。三位的时候跟我讲，牧师，我很没有用，我很没有用。他连讲两句，快要讲第三句重复的话，我说什么事情啊？你解释一下。他说我现在去读英文，晚上认识了一位刁太太，不晓得 怎么样，我感觉我需要告诉他信耶稣很好，我邀请他来教会，四个星期前他答应了，后来到礼拜六晚上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夫人间有事，有亲戚来了，啊，不愿意来了，没时间来了。再隔了一个星期又打给他，他说好啊好啊，明天呢啊我自己开车来，但是呢拿了地址，礼拜天没有见他出现。那他就对我讲，我很没有用，我很没有用，他是自己责备记者。啊，你又去晓晓得他不是记者的，他还没众人面前确实，但是他在这十八个月教会的生活里面，他感受了主，这个圣灵默默无心的进到他的内心，已经改变他了。所以那个面团里面藏着的那个教啊，就是圣灵，他从里面把我们改变的，不是从外面的那些衣着啊，把自己装扮的很体面，乃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内心，从里面发出来的。不然的话他不会说我很没用，我很没用。当然我鼓励他，我说我跟你一样无用啊，啊，倘若我们邀请一个人来，一年多少人啊，五十个人啊，十年啊，500个人啊。我在蒙俊教会现在是19年啊，还是在100左右的人聚会啊，不容易。现在传福音不容易，我们不单用口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发自内心，别人是感受得到的。你不是发在内心呢，别人也晓得这个是肤浅的话啊。主的怜悯我们要听过子民生活的指数啊，数据，美国在首下坡，美国人离开上帝啊，那些啊不该做的事全做了，不该做的事以前呢不合法了，现在都变成合法了。我们怎么样去抵挡这个红楼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心灵感动，心灵改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现在看到啊，你们前任的牧师常牧师啊，你应该是哥哥，你比我长一点点，很高兴你今天在这里谦卑了啊啊，听小弟的讲道。那么汤牧师回来了啊，住在这里了，可以就近的带领教会啊，为你们的教会啊来啊祝福啊，感谢神。